这一堂主要是讲那个放射治疗的一个新进展，那中间就是会有一些就是穿插一些我在网上抓的一些东西，那主要是因为这个部分其实常常会看到在新闻媒体上会看到一些关于放射治疗的一些报告这样子，那大家我想应该会有点疑惑，所以今天主要就是把这个部分就是让大家稍微有点初步的了解这样子。好，那现在画面上看到的其实就是目前比较常用的一些机器是这一台这样子，那这个是未来台湾有可能会引进的叫质子治疗，那这是目前台湾在一些医院本院之前也才刚做过一例的一个手术中放射治疗的一个示意图这样子啊。好，那大纲的部分其实就是稍微介绍一下放射治疗的一些原理这样子，然后告诉大家一些眼镜的部分，那下面这些呢就是我挑选了一些我觉得现在大家会比较容易在报章杂志上看到的一些东西这样子，那大概介绍一下让大家有些概念。好，那当你听到放射治疗第一个反应是什么？通常我问病人，我跟他说楼上医师有没有跟你讲到说要来做放射治疗，他们绝对是一脸非常疑惑的样子，那你跟他讲等疗就会有开始点头，所以等疗的部分其实是不是这样就是有点恐怖，这个是俗称的一个放射治疗，我们台语都叫等疗没有错，但是其实它不是用电，它是用高能量的游离辐射，那所以这个有差，你只要跟别人说就像你之前做过的 X 光，像你去做的一些断层，他们其实心里的害怕就会少一半以上，对，因为他们知道那个不会痛。好，那再来就是有一些病人会跟我讲出说估六十，那我去查网络上的资料是大概长这样，因为说这连我都没有看过。那这个是很应该是二三十年前的一个机器了，所以现在在各大医院应该是没有看到用估六十在治疗病人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是目前不可能出现的一个机器了这样子。好，那我稍微介绍一下放射治疗的一些基本的概念这样子。放射治疗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它是一个非常高能量的放射线，像平常大家做 X 光它其实也是放射线，只是它的能量是比较低一点，所以它是有诊断的功能，它没有治疗的功能。那高能量的放射线其实它的目标是什么？是细胞内的 DNA， 目标是让 DNA 的一个间接做一个断裂，细胞无法再生，所以细胞会死亡。那这个部分来说是放射线它的一个等于说它的标的是 DNA。 那放射治疗的种类来说就是可以分成三种啦，那主要就是远隔治疗的部分，这是目前就是大家最常用到的一个部分。那目前台湾来说大概就是直线加速器为主这样子，那应该质子治疗其实快要出现了。再来是进阶治疗的部分，如果曾经遇过腹癌的病人大家都可能就会接触过这个进阶治疗的部分。那后面会介绍到一个手术中放射治疗，也是进阶治疗的一个概念这样子。那还有一些放射性的药物，这个部分比较属于核医科的部分，那不在今天的范畴内这样子。好，那提到说大家应该其实最近也会常看到说放射治疗、化学治疗其实对于身体其他正常组织也是会有伤害的，对，没有错。但是为什么它还是有效？主要就是用癌细胞跟正常组织细胞的一个特性的一个差异去取得治疗的效果。那简单来说，癌细胞就是因为它分裂的特别快，那分裂的一个状态是对放射线最敏感的一个时间，所以一个放射线的治疗下去，癌细胞受到的损伤比较大。那再来是正常组织的修复能力比癌细胞要好，那是因为癌细胞它就是要一直分裂，所以它其实没有时间去做一个修补的动作，所以一个治疗下去其实癌细胞损伤比较大，那正常组织一样会损伤，只是它可以修补这样子。那再来临床上跟病人提到说放射治疗怎么做， 那当你只要讲到一天一次，一个礼拜要来五天，病人都会说哈，那要叫你顾。但是为什么？是因为有我们这个叫辐射生物学的四个 R 的一个概念这样子。那在癌细胞的观点来看，每天一次，那表示说它中间有一些时间可以让癌细胞的部分在经过照射完之后，它进行一个再分布，细胞周期的再分布，让它在经过一个比较分裂的一个时间这样子。那在氧化的部分可以看到哈，就是这样子，原来一个肿瘤细胞里面其实是已经是缺氧的细胞，外面是有氧的一个状态。放射线对有氧的状态其实对细胞的伤害是比较大的，所以当第一次治疗之后，哎，这边死掉了，剩下这个地方，它需要一点时间再去进行氧化的作用，才可以再让它的周遭是有一些氧化的一个情况。那这个部分分次照射的目标就是这样，让癌细胞有再分布跟再氧化的一个机会这样子。那正常组织来想呢，我有时间去做修复，再做一个增生，也就是说我们的副作用有这样子的一个功用，可以让它可以就是副作用比较没有大这样子。好，所以重点是其实是要跟病人们解释说，做治疗的时候没有什么不舒服，没有觉得会很热，没有觉得被电到的感觉。你走出那个治疗室之后，你的身上不会有放射性，因为放射性只有你人躺在上面，机器开始运转的时候才会有。再来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放射线治疗跟手术一样，它是局部性的治疗，也就是说，只有照射到的地方才会有副作用。那另外一个是刚才讲到一个分次的一个部分，它的疗效也是一个所谓累积产生的一个效果。就是说当病人有时候他做可能要做了30次，他做到15次的时候，他觉得他累了，他不想每天来，他会问你说，那我可不可以不要做了，我拿到一半的疗效就好。其实是完全没有，你做一半根本连一半都没有就对了。通常就是在规划的一个疗程里面，你一定要做到最后面，你才能够达到我们所预期的一个效果。你在中间断掉，其实就是当作没有这件事情这样子，但是你得到的辐射剂量还是要计算。好，那介绍一下说哈，就是病人来到放射肿瘤科，他会遇到什么事情？第一个当然就是门诊或会诊的一个评估的部分，再来哈，病人要接受一个叫模具制作以及断层影像的收集，这个在我们来说叫做准备动作。意思就是一定要经过这个东西，你才有后面的治疗可以开始。那对病人来说，他可能需要等到一两周的时间哦，让这个治疗的计划完成，才会请他来做第一次治疗。第一次治疗呢，通常病人会觉得，哎，好像要比较久，主要是为了做治疗位置的验证这样子。那再来就是他一天一次，每周要来五天，一天的治疗时间哦，大概看他的治疗的位置跟大小啦，就是大概十几分钟、20分钟这样子。那大部分的疾病需要6到8周，病人还要看他的疾病，看要不要需要配合化疗或者是标靶。那再来就是定期的门诊跟治疗后的追踪这样子。那这是我们放肿科的版本，就是一样哦，为病人做一个模具，我们要做一个定位，要收集一个断层，这个部分跟病人的感觉都一样，差最多的是在这里。我们需要医师需要时间去画肿瘤位置的一个描绘，那也不是你所想象中的哦，就是你看到那一颗把它画起来，其实它有一些可能会跑的地方，你需要去做一些照射。那医师画完之后呢，会有计量师的部分来帮我们做电脑运算的治疗计划。那这里是全部电脑的一个作业，也就是说它要算多久你也不知道，那病人的那个大小范围等等都是靠这个治疗计算去做出来的。那计划出来之后会给医师评估，那有时候会需要退回去，因为觉得不够好，应该可以再更好的一个治疗计划。所以这段时间就是病人需要等到1-2周的一个我们在做的事情。那开始治疗之后，就是会先有个验证片，然后再来就是每天的执行治疗。好，然后这个是要先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放射治疗的一个技术演进的部分。 前面有提到说呼六尺这个目前是没有在用的。那大概80年代开始哦，凸地开始出现，在有断层之后，一个我们叫做三度空间瞬息放射治疗，到2000年这个时候开始有强度调控放射治疗。那目前台湾来说啦，最起码都是在 IMRT 以上，就是台湾的大小医院的机器至少都 IMRT 以上。那当然比较厉害的、比较有钱的医院可能就开始有这个弧形的一个治疗，搭配上这个影像导引放射治疗的部分这样子。那波通的部分就是接快要开始了这样子。好，那让大家有个概念齁，什么叫凸地？凸地就是我用 X 光片，我直接画出我要治疗的地方跟我要绑掉的地方，就这么简单。所以以前在放射的计划里面其实是很快速的。那断层出现之后呢，好处是什么？角度可以变多，我可以看到肿瘤的位置，所以呢就开始需要进行描绘的动作以及做计算的动作。那这个 DVH chart 是我们在做评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那这个东西从三度空间顺行治疗之后，这个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评估标准。那所谓的三度空间跟这个强度调控有什么不一样？像这样子哦，就是我们的机头，它里面就是一个方块，这个是三度空间它的角度上它给予的。那这个东西叫做多叶式准直仪，真正在机头上长这个样子。那这个部分就是它可以去做出我们想要的那个角度的一个形状，去帮病人做一个比较更接近原来肿瘤位置的肿瘤形状的一个治疗这样子。那这里有一个示意图哦，以前的三度空间就是这样，用不同的角度，现在是有不同的角度，再加上不同的强度，所以强度调控放射治疗，我们叫 IMRT 的部分，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的一个里程碑。那我用头几步这个 NPC 的一个当做一个示意哦，在 NPC 里面就是我们会有一个需要关切的一个。正常组织叫塞线这样子，就是病人会被投看的一个重点。那以前凸地就这样，就是这样子造。那你可以看到，随着技术的演进，其实会越来越贴近原来肿瘤的一个形状。那 IMRT 的部分哈，就是目前在计划上大概是5到11个角度，是大概它可以去执行的一个部分。那它是。例如说动到0度，动到60度，那它会有一个必要的一个形状这样子。那角度上就是5到11个，大概是它的极限这样子。所以后面有这个东西叫做弧形治疗，那它的差别是一样是强度调控，那重点是它的角度变得更多哦，所以它是把肿瘤体积一次的考虑进去。我们用示意图看，它每个角度有它适合的一个。肿瘤的一个形状，那也就是说弧形治疗它可以把 IMRT 的整个的那个体积的考量会更为精准。那另外就是它的治疗时间有大幅的提升，以头颈部来说在强度调控的部分大概15到20分钟，如果是执行现在所谓的弧形治疗大概可以压到5-6分钟，那这个差很多，因为病人躺在上面你要他十几分钟都不动是有点困难的，所以这个部分来说，其实是一个时间上是有非常非常大的优势。那在治疗的部分，其实我们看起来有很大的优势。好，那接下来提到影像导引的部分，以前的治疗机器没有旁边这两个，就是单纯的这个机头，那现在多了这个左右护法，那。这个其实就是在做影像导引的一个重点哦，就是这边可以弄出一个电脑断层的一个影像这样。以前没有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就是用 X 光片去照射，那去做一个定位的动，确定位置的动作。现在比较进步，我们可以用到断层去做，所以其实我们是看得到肿瘤里面的一个情况，就是它的位置，然后它每天的偏移的程度这样子。用另外一个位置来看，就是我可以看到三个轴面的一个相对位置，以及它跟原来我们的计划的误差，所以这边可以去做一个修正。那怎么修正？ 这个是目前我们科内在使用的一个六 D 床的部分，也就是说它不是只有上下前后左右的一个修正，它连它的旋转弧度都可以做修正，所以可以想象它的基准度是有再更好一点这样子。好，应该真的有点搞不清楚了。其实前面讲的那些东西的全部的重点就是剂量的分布上的优势要更好，然后影像导引可以更准确，再来就是治疗时间的缩短。那全部的目标就只是为了让控制率可以提升，让副作用可以降低。所以这么多的一个技术的演进，其实想来想去就是希望肿瘤控制的越好，然后副作用越低，就是这样。好，那曾经大概前几年有在报章杂志上吧，看到就是说刀光剑影这个东西，那这是我摘取的一些网络的一些文章，可以看到骨旋刀、锐速刀，还有螺旋刀，这可能大家不要听过。光刺弧形刀，名字就一大堆。那还有叫做还有伽马刀、诺丽刀、电脑刀等等。大家其实可能只会觉得说，最新的报纸告诉我的就是最好。是这样吗？其实不是哦。那大概让你们看一下机器的形状哦。其实我们所谓的光子刀，或者直线加速器，或者是我们医院叫做亚瑟刀，或者叫什么弧旋刀，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就是长这样哦。那只要有旁边这两个，就是有影像导引的功能哦。所以简单来说就是这样。那这个机头看起来外面简单，其实里面非常的复杂，它里面有非常非常多操控的一些一些机械在里面。伽马刀呢是一个存在比较久的一个机器，那这个是最新的一个机型哦。那看起来其实是一个半圆形的，里面有201个角度，那它只能用于大部分用于头部，就是脑部的部分。那照射的方式就是我为了照这一颗啊，我从很多很多个角度去进行照射，那我可以让肿瘤的剂量提高，旁边的接受到的剂量是减少的。那这个部分目前它的限制就是，大概就是以头部为主这样子。那还有一台诺丽刀，这个部分是可能现在台湾有，但是就是医院不多啦，所以可能比较少听到。它的好处是呢，它一开始架设了一些影像导引的一些功能这样子。那这个是在之前影像导引就是。直线加速器的影像导引功能之前的一个机种，所以呢，它其实在刚出来的时候也是非常吸引的，因为它可以做到治疗中的影像定位的部分，但是是用 X 光。那螺旋刀呢更是厉害，这是2004年出来的机器，它跟人家长不一样，它像一台断层，像一台 CT。那它的好处是有51个角度，所以它可以在2004年的时候就做到。强度调控做不到的事情，就是它更顺行，而且它是用断层的去断层影像去做一个影像导引的一个功能。那这台电脑刀呢，把它想成像现在什么达文西，它是机器人手臂，所以它的好处是活动度非常大，号称是720度。那但是你可以看到它的机头就这么小，所以说肿瘤如果太大，它治疗的时间要很久，因为它出来的放射线的那个幅度不会太大，所以它要慢慢慢慢去描绘出那个肿瘤的形状。所以这个机型其实已经进到第五代了，但是就是它的优势就是其实肿瘤小的话，它其实非常有优势，因为它的活动度真的是不是前面那些笨重的机器比得上的。那其实你去网络上，这也只是稍微摘取一下，你可以去看到很多很多的比较，甚至于四五种刀的一个比较。那到底什么是最好的？这个其实有点老生常谈，就是其实要跟范总科医师讨论啦，因为疾病的种类、它肿瘤的大小、位置跟分期，还有它需不需要其他的治疗，包括荷尔蒙，包括化疗或标靶，以及。你有没有那个能力去付出这个昂贵的一个代价？还有你住在哪里，跟这个机器的位置在哪里？这个其实都需要考量。那这些部分呢，其实是有时候我们在临床实务上也常常会病人说：“ 他有听说电脑刀怎么样怎么样，那真的不是每个病人都适合啦。那如果说他真的有那个能力适合的话，其实我们都会推荐他们去某些有这个机器的医院去做一些咨询这样子。所以其实不是最新的就最好，其实要追求的是最适合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机种跟地址这样子。好，那再来大家会开始听到，为什么有的人只要五次的治疗，为什么我要25次，我要30次，那有什么不一样？那这个是现在的一个概念，就是一个低次数但是一次是高剂量的一个照射方式。那这个极端就是我只要一次，那以前叫做立体定位放射手术，多用于脑部的疾病这样子。那现在因为机器真的有进步，我可以从脑部的部分往下推到其他身体的地区，那这个叫做立体定位放射治疗，就不叫手术，手术就是一次。那目前这个定义会认为是在就是5次到10次以内这样子。对，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发展？是因为我们的影像导引技术进步，我们的治疗计划的技术进步，以及你每次跟病人说哦要7到8周的治疗时间，他们会害怕，所以开始这个部分开始有这样的概念出现。那这是去年10月份的一个报纸，就是立体定位放射治疗，它是使用在一个肺癌的病人这样子，他接受了3次。这个是大家其实一定会常看到这些报道这样子。那 每家医院只要有可能有新的机器，或者是有这样子可以很少次很吸引人的一个治疗方式，大概都会去做一些报道的部分。那我以肺癌举例就是临床上有所谓的标准剂量，就我每天做每一次的剂量是 1.8到2倍，那这个是我们所谓的一个标准剂量。那这个是数十年来的一个我们叫传统的一个标准就对了。那这个是 NCCN 临床治疗指引的一个 summary 这样子。那你可以看到不管它是有没有开刀，或者是先治疗再开刀的部分，至少5到7周的一个时间。那一样是 NCCN guideline， 它开始有一些非常低次数的一个治疗方式，那可以看到甚至有一次的，或是8到10次这样子。那我一样要给到70 grade 这个部分，这边可能要7个礼拜，但是我这边我用一个比较保守的，它只要2周。那这个时间上其实差非常多，但是重要的是你要看到后面它的 indication， 真的不是每个病人都适合用一次这么高剂量的一个治疗方式。所以目前在这种高剂量低次数，在文献上就是比较有证实它的好处的，大概是早期的肺癌跟肝癌的病人，那通常是用在不适合开刀或者他不想开刀的病人，这个确实是有它的好处。再来就是在我们叫寡转移，就是它转移的位置跟数量是比较少的。那通常例如说肝转移、肺转移或者是骨头转移的病人，这个是可适用的。再来就是只要它的肿瘤体积够小，为什么要够小？因为它一次的剂量太高，就算肿瘤可以承受这么高的剂量，它旁边的组织也要能够承受这么高的剂量，所以它是有一些限制在的，不是说我随便就可以跟病人说我只要3次，我只要5次这样。好，接下来提到就是应该才上个月吧，在我们院有执行的一个乳癌手术中放射治疗。那要先告诉大家，是乳癌的一个治疗，在放射肿瘤里面，它其实大部分是用在术后，然后术后之后呢，大概是5到6周的一个治疗时间。那它的好处，手术中放射治疗好处是，它只要一次，而且是你开刀的当天就完成，所以你之后不用再来这个坑5、6周，那真的是时间上是差很多。那它当然也有它的限制 年纪不能太年轻，三十几岁的病人不太适合，因为复发率比较高。肿瘤大小不能太大，然后它的一些乳癌的一个组织形态也都有限制，这样子。那现在在我们的文献里面，这个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种，看你要遵循哪一种，但是大概不脱这几个，几个就是年纪、大小、形态，还有它有没有淋巴结转移的部分。那要不要让这个病人实行手术中放射治疗这个部分，其实是要跟病人好好讨论的，因为不是真的不是每个病人都适合。有的甚至一开始评估是可以，但是开完刀之后发现他那个肿瘤的部分跟他的皮肤表面差距小于公分，或者是他的哨兵淋巴结发现是有转移的，这个都不太适合进行手术中的放射治疗这样子。甚至有一些是做了手术中的放射治疗之后，他出来的病理报告还是认为需要接受体外的放射治疗，这个也是有可能的。那当然，一次的治疗，它的副作用什么的都相对是比较小啦。但是这个部分目前是绝对是自费，而且适应症其实要抓得很严格，所以这个部分可能大家慢慢会在报章上看到。但是就是真的也不是每个人都适合。那我觉得主要是这个局部控制的部分，在体外照射这个部分，其实因为非常非常多的经验，所以它实证医学治疗是确定是很成熟的。这个部分呢，目前看起来，大概几年内的都还不错。但是乳癌要特别注意的是，长期的一个追踪，所以这个部分可能还需要一些更新的一些资料这样子。但是真的差很多，就是一次跟五六周的一个治疗。好，接下来提到质子治疗的部分，这个部分其实它已经很久了，它其实不是最近才开始的，但是就是前面重点是看到都是物理实验室的一个实验，它这样子做了9000多个病人，但是这不是临床在用的。那什么时候开始有比较大规模的一个临床室使用，是在1991年这样子，从美国加州那个罗马琳塔这个Medical Center 开始的。那可以看到，就是目前就是有在做治疗的质子设施是36处，是全世界哦。然后大概就欧美的部分。那目前因为整个技术真的有在更成熟，所以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地区跟医院准备要设置这个质子治疗这样子。那这里是有个统计，目前有9万多例的一个临床经验。这是给大家看一下目前就是质子治疗设置的位置，红色的是现行运转中的，反正就是欧洲、美洲跟日本，就有钱国家，简单的说就是有钱国家，还有一个南非。那这是美国的，这个主要让你们看的是说，这个黄色的星星是已经在运转的，这个白色的是正在设置的，以后这个地图绝对会越来越多，一定会越来越多。也就是说，这是一个趋势。那为什么它有比较好吗？它比我们现在用的光子治疗有比较好吗？先看到原来光子的一个物理特性，它在近皮肤表面大概0.5到1公分的时候，会达到剂量最高的一个能量的释放，然后慢慢的下降。也就是说，假设今天肿瘤是在距离体表10公分的距离，那我对上来，其实大概在7-8成的一个原来的剂量部分，那我为了让这个地方达到最高的剂量，你可以想见，在它从皮肤进来的前面那些组织，其实会受到更高的剂量。所以现在的解决方式就是多角度，就像弧形治疗这样子。那质子的优势呢？它天生的物理特性就是，我可以在我设定的深度内，把这个能量全部释放出来。然后在这个释放前的这个部分其实是蛮低的，那这个叫做它的特性叫做布拉格峰，也就是说，例如说，肿瘤在15公分的地方，我就让它在这里全部释放出来，它的后面接近于零，后面不会有什么问题，不像这个地方后面其实还拉一大长，一长段的一个距离这样子。那示意图就像这样子一般的光子治疗， 从这里进来，这边很热，然后这里是重点嘛，我们要的重点，后面还是有一些剂量的留存，但是质子的部分呢，它前面不算太高，这里全部释放出来，后面几乎没有，所以这是它的优势哦，这是它的优势，所以肿瘤后面的正常组织几乎不会得到任何能量，那也就是说，我们在治疗计划上，我们可以去控制它的能量，让这个地方达到最高，那我后面又可以保护起来，前面又没有以前这么高，听起来是非常的好。但是哈，就是有一些要注意的地方，它现在在治疗计划的软体上面，它有一些限制的部分，就是。要控制质子这个射线的部分，可以提到就是，它其实大概就一公分嘛，就是能量宽度大概一公分，所以我只能治疗一公分以内的肿瘤，那实用上会不会太少了一点？所以假设我要让它肿瘤部分变成三公分，假设有三公分的肿瘤，那我就要慢慢的把它的能量加宽，那变成说，我其实进来的一个剂量从原来20%，它也会提。它的好处开始不见，肿瘤变大，它的好处就会开始慢慢的减少，这样子。所以肿瘤越大，我要一样，我还是要采取多方向的一个照影，这跟光子的想法是一样的。那现在另外一个做法是，技术更好了，就是也是用可以强度调控的一个部分。那这是最近才开始比较成熟的一个技术，所以大概是最近在装的人。才会有装到刚才那个东西，那我们叫做 IMPT， 就是强度调控的质子放射治疗这样子。那这个部分是好处是出现的，因为强度调控比起之前就是我只能靠那个角度的部分，我不能用强度调控的部分。但是哦，就是要特别注意的是，目前在质子治疗的一个定位方式是 X 光片。目前还没有可以厉害到用影像断层影像去做导引，所以它的发展历程其实跟光子很像。我们现在进行到有影像导引的，但是是 X 光，那断层影像是正在研发中。目前的一些研究可能都还是在就是在临床，等还在临床试验的部分。那质子治疗大概怎么做？时间要很久，他躺在上面大概半小时，这个应该是保守估计半小时。那以目前的光子来说，甚至可以五六分钟。那一样，他还是每天一次啊，一周也是四五次，周数其实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要他的是他本身物理特性的好处，但是听起来很棒的治疗，你还是要去思考一下他精确度的部分，还有他你躺在上面要不动半个小时，看。这个机会有没有？对，好，那这里也不是广告，这个就是事实，就是林口长庚医院有，因为有非常有钱的富爸爸，所以他们已经在筹设这个质子治疗机这样子，那耗资30多亿耶，那预计啊，快要可以开始收入了这样子，对，那他们做出一个非常有优势的一个宣布，就是他们。将会把质子治疗的费用控制在$10,000左右，现在来说大概30万。那其实这样子一个质子治疗在欧美国家，动辄4到16万，日本还算便宜2-3万。也就是说，本来可能是一个100万台币的治疗，在台湾可能变成30万自费这样子。然后你去看他们的网站很有趣，他们会每天照一张相，啊，这个是应该是1月8哪一号，我忘记了。总而言之呢，他们就是在他们原来的院区外面弄了一大栋，除了质子治疗之外，还要把他们整个放射肿瘤部门都会迁过来，所以就是，是一个非常有野心的一个规划这样子。那他会有一些适应症啊，所以质子治疗他也不是说每个病都真的特别好，他其实要去看他适不适合使用质子治疗这样的一个方式，因为老实说，你要躺在上面半小时。光贝塔的病人一点都不适合，因为他根本躺不了那么久。好，那就是大概一些他们的一些适应症这样子。那还有一个是叫重粒子治疗，那叫做 particle。 那质子跟重粒子有什么不一样？质子是带一个电，重粒子最轻的至少是带四个电。那也就是说，在物理的能，就是技术的方面，它其实是更难去操控的一个射线这样子。对，那这也是去年的新闻，是台北荣总即将要打造重粒子线放的。那，这个目前是他们确实是很积极的在筹备啦。那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四年后这样子。那一样哦，这个是重粒子的部分，可以特别注意哦。其实重粒子在日本是特别的盛行，其他的国家反而就还好，但是日本是集中度特别高，他们的经验也特别的丰富。对，那一样哦，它其实跟质子的想法是一样的，它就是一个深水炸弹，就是我到了我该要出来的时候，我再把能量全部释放出来这样子。那它还有更好的优势是。我们这个叫做生物效应的部分，就是我射线打进去，那细胞它能够得到的一个反应的部分。X 光假设是一倍的话，质子好一点，1.1倍，但重粒子更好，是3倍。也就是说，它的肿瘤控制效果确实是会更好，而且它因为也是一样有布拉格峰的问题，就是的好处，所以它的副作用也会减低。那这边有稍微比较一下哦，就是可能不是很清楚，但是其实重点是这个啦，这个 RBE 的部分。对，那治疗费用就这都预估的，可以参考。那以上是今天的报告，不知道大家有什么问题？